我是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碳金绘画技艺传承人蒋永华，今年61岁，从事碳金绘画40多年了。我4岁的时候就接触碳金画，我们小时候没有玩具嘛，奶奶经常给我画些类似像玩具似的。我有想妈妈了，我说呢别着急，我给你画个妈妈，画个妈妈。我说的想爸爸了，画个爸爸。小时候记事的时候，就是拿它当一种玩具，感觉挺好玩的。小孩都爱就模仿大人嘛，大人怎么画我咋画。我看那个这个炉坑里找点什么玩意儿，我也搁炉坑里找呢。有的烧的木棍没烧透的时候，我拿来之后，是平的地方，我都拿这个木棍我就画，我想啥画啥，就是随心所欲吧。小学的时候吧，我在家那人还是样板戏，画了很多很多的。完了有一天我拿到学校了，美术老师当时一看，哎呀你还有这么好的技能啊。我说我家里就我奶奶就画着玩，我也给你画呀。他说这能有多少幅啊，我给你办一个展览。他给我办了一个展览，当时挺成功，完了保送到区里文化馆正式学习西方绘画素描，画的石膏像嘛，我记得吧。完事儿我就开始有一个阶段吧，我感觉就是我奶奶这一套东西太落后了，不太先进了。后来就明白的时候，我就把我学的西方绘画素描的精髓东西用在了碳金绘画技法里了。比如说过去是九宫格，现在我不打格，拿过来我就画，比你的格还准。碳金画吧，它是一种民间绘画，它起源于清朝，叫法很多，也叫碳画，也叫碳像。照相术吧，没普及之前吧，就是人们都有爱美的心吧，或者是家里都有老人不在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找碳金绘画的手艺人吧去给画像。后来照相机发明出来之后，它最大的只能是2寸的，放不了太大了。这时候就找这个绘画这个碳金画的艺人吧，用手工放大照片，都能用这个碳金绘画去还原去。比如说像过去这种照片洗出来之后，可能把这个照片里的眉毛没出来的影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当时就有这个碳金绘画的专属馆，他就修复他的照片，就用这个碳粉把他的眉毛给你重新画了一下，就往照片上画。现在数码相机的时代，人人都有照相机，手机都能照上相呢，谁还请画像师去给自己画像啊？我一直在坚持呢，所以我呢是沈阳这个唯一就我一个碳金绘画传承人，没有第二个人，因为人家都不画了，现在拿碳金画一般这个岁数小的都不知道了，所以没落了吧，濒临失传了。我奶奶经常说你要学门手艺，我没辜负我奶奶对我这种希望，喜欢热爱碳金画这种执着精神，这种信仰吧，一直在我心目当中。我最早前一直在画人物肖像，现在呢我画山水、花鸟、动物，所有等等的都用碳金绘画去表现去，看到我们的一看就是我们的民族这个碳金绘画画法，它的风格不一样。碳金画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吧，就是说的细腻动人，层次丰富，永不褪色。过去碳金绘画吧，就是以像为主，因为它是给民间老百姓欣赏的这东西，就是像。我现在把不但像，我把它的神都加里了，也就是追求的形神兼备。我在我奶身边长大的，奶奶教我画画，所以到我这是第3代传承人，也是说的4代相传。奶奶年轻的时候就是给这些10里8村的亲朋好友画碳金画，当时画的内容嘛都是宗教信仰，狐仙了，什么祖先了等等这样的题材。刚开始我不太懂，后来我长大了我就知道了，奶奶从事 画这些太平画呢，也就是弥补家用吧。那个年代吧，哈，也没有绘画基础，也不会画画，其实就是打格。现在说打格就是九宫格，把这个照片了打成格，九九八十一个格，打完格了再拿一个另外的纸，就是比原来的照片要大几倍，嗯，跟原来的格子相等打格，就是机械的画法吧。跟我奶奶这种环境这种熏染吧，我父亲也是喜欢上了太平绘画。后来我父亲也就是尝试了一下九宫格这种画法，画的也特别像。在像当中吧，我父亲又摸索了很多这个经验。画一张像比较好的时候吧，哈，同志了或者是朋友邻居了还想画一张画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用这种透稿。怎么透呢？他就用了一种白纸擦成广告色，把这个白纸这擦完之后了，用他这个背面把原来的稿用一种硬铅笔描下来，现在说叫透稿描下来。这是我父亲在我奶奶这个继承之下呢又发展了一步。后来就是他发现这个摊金画吧，画完之后了吧，可手啊一慢的话，不是这好像掉。后来我父亲说的这怎么办呢？他就开始研究，现在说是定画液，当时也没有这个名，什么叫定画液，他就用这种酒精和这个松香，它的比例，就是3:2啊比例，完事之后呢，给这个酒精跟松香吧喷到这画里了，这画上这表面它就不掉了。后来就是说的，就拿这个白乳胶，搁水稀释了，也可以当定画液。因为家里头吧，就告诉我哈，你要学门手艺，到了能存的时候，我的档案上可能有绘画这俩字儿。我下乡第一天的时候，我们大队就把我找来了。他说的听说你会画画，让我去做这个宣传工作吧，我就去画个板报。1977年国家正式高考，我这回得考上美术学院呢。我回到家里，我就跟我奶奶说了我要考试。我奶奶说你要考不上怎么办呢？你这工作不没了吗？后来我偷摸的报考了一次，没有文化知识，文化课不及格，落榜了呗。当时我落榜之后吧，我失去了信心。78年参加工作到工厂，干的是也是美工呗，挺好。这几年确实不错。02年工厂效益不好了，我下岗了。我说人家都会要个秤做个买卖，我说我啥也不会呀，我干脆吧，我就给你们画照片、画人像，我能养活我家呀。从这一天开始。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摊平画好好的捡起来，一直到现在得执着的追求下去了。哎，摊平绘画吧是一种干面干粉，它不经过水稀释，他用的纸比较厚，他一遍一遍的吧是油擦涂，他用这种技法，很简单的工具，就是一个脱脂棉、橡皮、毛笔，基本不用什么其他的工具，就能把这个整个的人物肖像表现出来，他的神韵都能表现出来。画这个齐白石老人的这张照片。得用这种九宫格，它这里边有格，九九八一个格，就把这照片呢放在这个格的后边，用给它掐住，看看它的格占是几个格，你可以查一下，它这里边有这个数字都给它填，就给它填了1、2、3是9个格还是10个格，根据这个照片，它是一寸照片，它几倍。你可以除一下，就开始第一步，开始画格。画格要用 HB 的铅笔，
不要太圆，也不要太硬。你要是太硬的话吧，将就是画完之后，你要是涂粉的时候吧，容易涂不上。 就是把你这个铅笔这个硬度印儿能看出来，画出来之后涂完之后是个白白印儿，这个啊，你不要太远，太远的话呢，你涂出来之后呢，
画出来是涂完之后呢，你就跟这个碳粉它就有点不融合一起了，这意思啊。第一步，
有的时候这个照片嘛，质量不好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借用放大镜。
第二步的话呢，拿铅笔把九宫格上的照片画上来啊，画完之后了才能上粉。你先拿一个一号笔的话呢，你给外形大概画一下，毛笔嘛制作了一下，就用这什么制作呢，买的毛笔不能打开，你要打开之后你就是画线条就画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，就用这种明胶给笔根和笔肚给涂抹上，就留一毫米作为小笔金钩一号笔，你再做一个笔呢是留两毫米的是二号笔，再做一个呢留三毫米呢是三号笔四号笔，这么样去把笔就分开了。分开我们画画嘛，不是说的一管笔，我们是最少得十支笔，蘸碳粉吧是一点一点的碳，蘸一点一点涂，要失去毫厘的话就会差之千里，因为我们的格吧哈，你就是这么大的格，你要多一点你画出来之后它就不像，画一下这个当中你就知道了，你应该是从局部画还是从整体画，看你这个对象物。第三步呢，深入刻画吧，刚开始就从眼睛开始画，打开整个的画面的突破口，画完之后了你还得考虑到整体若有若无的感觉，从整体到局部再回来了，从局部到整体，笔呢不断的更换笔啊，逐渐的勾到整体的时候就是需要大笔了，大笔填涂，比如说这个画头发画胡须，用给这个碳粉吧哈，给它涂抹了一片，用那种橡皮吧搁刀呢给它嘎成了小片片的，最细的地方的话呢用小镊子夹这个小橡皮一片画这胡须，一根一根的画出来的。还有的时候我们用啥，用我们的纸笔，这都是油的方法，很多的方法不一样，还有的时候实在揉出来效果了，我们可能用手。 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也总结了很多的技法，比如皴法。这个皴，我用橡皮哈，用砂纸吧，就是磨成这个面，我都搁小碟里留着。我可能有的地方吧需要是皴，拿这个扁笔就是板刷，蘸那个橡皮磨成这个面滚动。我们技法我总结的哈，第一遍涂，第二遍擦，第三遍油。在文字上说的这个油像油面子油似的，我们碳青花为什么不掉色呢，就是油到纸里了，涂擦油皴，这就是我总结这种技法。第四步过渡，一层一层过渡。那过渡怎么画呀，我们靠的是工具，用那种脱脂棉，从历史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工具，画出来之后特别细腻，就细腻。
你把这个眼的高光你给它提一下，这高光提一下，马上这整个画面感觉就活了。
传统画法它最后人追求的是像，就是可能就是在你刻画深入的时候吧，你可能有想象没到位的时候，你再给它弥补一下。你眼睛可能是一下盯住这个局部了，你不考虑到整体的时候，你先就相互对比一下，比如说头发跟脸之间什么个关系啊，它得达到一个过渡。它这个过渡吧哈，就是油和没有笔触，擦得擦到位，油得油到位，它的特点特别干净，特别细腻。
色调让它统一一下，把它的整个关系给它立起来。怎么立呢？亮度我给它提一提，从之后的胡子跟它这个前额还有对比，
看他俩哪个是最亮，哪个最暗。有的时候没画到的时候，我还得重新去画的，重新添一下，就这意思。
现在我绘画的步骤哈，我不用九宫格打格，我直接就画，因为我把碳晶绘画这种九宫格我已经吃透了。比如说我画一个荧幕的时候啊，我观察你这个神态，你的动态抓住之后，我用我这个 T 字形我去找去。什么叫 T 字形啊？你这个脸、眉、鼻子，其实就是个 T 字形。完了外形，你可以想象中国的文字，那是油啊，底下大，它是甲呀，上面大，它是中国的果字啊，也是方脸，它的脸型，你基本就有外形啊。用我们中国的文字去想象，心里头就有一个大概的形体了，基本就是定下来形了。最难的是第二步骤，因为我画你很容易，不认识你说像，认识你的说不像，因为啥？因为为把你这种性格表现出来，这是很难的。要是传统绘画法吧，哈，得一个星期，因为他这个用这种毛笔，一毫米这个小尖儿特别细，一点一点蘸，一笔一笔的画，一幅画下来之后，最快高手一个星期。我现在呢，哈，要慢就传统的，要快。我就买来的毛笔，我把这个碳粉呢，我给它稀释了，我用大面积我一涂，这色儿出来了，这样呢就是节省时间，这种效果里边还是我们传统绘画的画法。我的这幅画是传统画法的碳晶绘画，它这种画法这个特色吧哈，它主要是把传统这种技法都用在这幅画里了，大笔填涂。小笔金勾，就实里有虚，虚中有实。你看那后边这个左边这个背影没？你看它不是黑，你再细看它里头，里边还看到它的空间，它的特别远，就它这个背影给人感觉它的空间特别的特别，它有个体积的感觉。 奶奶经常说哈。我们没有绘画的原料，就是说这掘地取材，他用的是锅底灰，就是我父亲他的用的是油灯熏制积碳绘画的原料，后来我也就是用这些传统的绘画原料去做画去，因为我们家这个碳吧是山和灰烧出来这个灰，我们用的是这样的碳。它好在哪啊？比如说这个，像我说这个油灯灰吧啊，提炼出来这个碳不一样啊，就是你烧的油不一样。比如说清油，我说这清油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食用的油，出来这个灰吧，它比较有油脂，可以收集出来画脸部、画细的地方。你要放这个煤油，它就是比较粗糙，画脸部效果不好，只能画头发和衣服。这是在画碳晶画前总结出来这种技巧吧。这个是上个世纪吧哈，就是上海颜料出厂那种碳晶粉，它这个碳晶粉吧，它是有打开有颗粒的，我给它擀碎了，变成面了，这个到这个碟里就是碳粉，这个效果比较好。在80年代的时候，碳晶粉就干脆就没有卖的了。没有卖的呢，就是我父亲留了两大盒碳晶粉，我舍不得用，我一般就是说的自己满意的理想的东西，我就去用我的好的碳晶粉，我父亲留下来的碳晶粉去画去，因为没有卖的了，买不着了。最后我把碳画板底下做一个就是像黑板槽的，因为我要是画下碳粉要掉下来吧，掉到这个槽里，我不能叫它浪费了。后来我就想哈，哎呀，这个碳粉掉到这个板上了，我给它倒成盘里了，我用搁水我给它稀释了，这回我开始用那种湿画法了，你是生宣熟宣各种各样纸啊我都能画上了，我就感觉我在碳晶画又发展了一步，现在我也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宣纸，目前我知道的还没有往宣纸的画。 失败的时候，我恨不得一时候我就后悔了，我说我怎么画，我怎么学这玩意儿，我就不画了，不搁家待了，我就是我喜欢上那个古旧市场书店走一走，回来之后我的感觉就来了。往往有时候就是我画去的时候，其实我现在想是我进步的一个开始。现在我经常我教我学生，我说你画不去了，是你饱和了，你学它相反的东西。比如说呢，我学唱歌，学跳舞，可能我唱歌把它的节律用在你这个线条上，用在你的画上，这不是挺好吗？比如说像我学习书法，把这个书法的精髓东西我用在我的残疾画里了。哎呀，我进步了！我说，哎呀，我说原来这样的进步太快了。我画到四十年的时候，我有一天晚上，我画的四合像就是大卫，半夜的时候明白了，我画乐了，画的感觉全找着了。我晚上啊，我喝点小酒，给我自己祝贺一下，我说我明白了，所有我绘画。这几年当中，就这么一宿当中，我全进步了。就是这种成就感，不是说的给你中大奖了，不是这种感觉，太幸福了。就是很多的都劝我，说的你别做这些东西了。你挣点钱呢，你画你这个老掉牙子了都没人知道的东西，你画它干啥？你给谁画呀？我对残疾画这种执着这种热爱吧，他们不理解，其实实际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东西。我爱人一直反对我，以前我爱人就说过，人家都有点值钱东西给后代啊留下来了，你看你这屋里头啥东西，是一个书，一个本，一个纸，将来你有的一天你要是不在的时候，你给留了一大堆废纸，卖破烂你还不要。
蒋老师在家画像的时候吧，我很不赞成，我也反对，我不支持他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吧，他把家里弄的吧太埋汰了，太脏。有时候我和那个蒋老师发脾气，我就说他一天什么也不干，也不出去挣钱，也不买大房子，就是在家画画画画。昨儿他说我什么呢？你不懂得艺术修养，你没有素质。当初我一听了我也挺生气，我怎么就没有呢？我也有素质，我也有修养啊，对不？我还会剪纸呢，我也能教学生啊。之后呢，他有一次大病，心脏支架，我一看抢救过来还可以，抢救不来人没了，你再不支持他，你想支持他也不行了，对不？人没了还有什么用？通过这件事吧，我也受了一启发，我一合计，就全身心的吧支持蒋老师工作，让他画像。蒋老师呢心情呢一天比一天也好，他的病情呢一天也比一天好，现在身体吧特别健康。在蒋老师的潜移默化下呢，我呢也在默默的也跟着蒋老师学画像。
我对残疾绘画吧，哈，我有一种信仰。我每天都在画，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画画就开心了，我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我不考虑到你说我画的好不好，人家说的这你这画老画法，谁画你这玩意儿？我不考虑，因为这是我的生活当中的东西。我现在也鼓励我的孩子，我的小外孙子画残疾画。2014年的时候，在铁西区文化馆，举办了一次我的民间，个人画展，这题目是《五月的风采》，沈阳市铁西区中国共和国的第一批的一个劳模，是我用探宁画表现出来的，这个成就感，一时现在也不能忘了。人家都说哈。探经绘画上不了大雅之堂。我在2017年的时候，辽宁省有个廉政文化美术展览，我画了一个钟馗打虎，其实题目叫《正气歌》，现在也是赠送给辽宁省廉政文化馆永久收藏。 我也到了意大利，还有这个日本，都把碳青画拿来了。那时候我画的是一个孔子，一个老子，这个用碳青画表现出来的，其实挺好的。碳青绘画是我们老祖先留下来，老百姓不知道就给他失传了。有的时候对不起我的祖先呗，奶奶从小就让我去学碳青画，现在你想画也没人画了，所以就是我想把这个碳青绘画呢，让老百姓吧都知道一下，了解一下这个碳青画，这是我们民族的画画，不能把民族的东西丢了，民族这不是世界的吗？民间艺术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，我们要一定要给它传承下去。所以我现在责任感有使命感。2017年时候吧，给我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嘛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开了多所老年大学、小学、社区，最小的是5岁，最大的85，他们都是从零开始跟我学了。2年多了，现在画得很好，他们学习这个进步特别大。今年嘛，准备办了一次师生的碳青画展览，个个的都是这个传承者吧。每周一在兴嘎社区上课，这是老年大学。小学呢，就是光明二校，也是从零开始，3年级至5年级的孩子在一起。刚开始孩子不了解呀，我们大人有的都不知道碳青画啥呀，现在也是对碳青画也喜欢它，知道怎么去画它了。
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东西吧，它是有一种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东西，我们非常希望把这样的项目引进学校。蒋老师吧，挺受孩子欢迎的，啊，他有的时候讲的那些，用那小故事啊，用一些其他的形式的插入啊，来吸引孩子，孩子们也挺喜欢的，会做，会画了，又了解了，同时又喜爱了。那么我想，通过我们的孩子，就能把这个事儿传承下去。
我们也没学碳青画之前嘛，就比较苦闷，感到老了，身体也不太好。在蒋老师的培养教育下，我爱上了碳青画，每天心情很快乐，而且精神很富有，所以身体很健康。
未来目标吧，我想了很多，我想把碳青绘画吧哈变成了文创，给它变成了小商品，比如说这书签了、挂签了、碳青绘画的年画，家里头各种各样的摆件都用这种碳青画去表现出去，这是我最大的希望。我身上的责任吧，哈，就是我就是让碳青绘画哈，叫老百姓全知道、了解一下，传承下去，把我们的传统呢。代代相传，发扬光大吧。